杰特阿英文哈，今天这是形式上算是一堂课哈，啊，各位要我请眼睛，然后准备一个课纲，啊，也不是那个历史课纲哈，哎，是民主课纲哈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这样把那张卡那个各位来分享，希望各位能够谅解哈，好，啊，咱即马开始哈，即马第二摆起动，差不多啦哈，啊，你来搞我演好不好？学生的时候呢，总是翘课哈，在读很近的台大法学院，我都不在上课，因为那时候是台大代理会主席啊，我政务繁忙啊，然后当了老师呢，就翘班啊，为什么呢？啊，范云校长啊，他创立了这个街头民主学校的时候啊，我就厚着脸皮也上来任了一堂课，对不对？啊，不过因为我天性疏懒，然后两边我都马上大家在排班，我就翘班了哈，所以呢，我也没有去找校长排班。啊，结果呢，就翘了两天班。结果昨天我们校长连环 call 到我家，半夜 call 到我厝，然后 call 到我搞叫起来讲，今天你来报课，指定我11点两堂啊、哦，所以没有办法，我就回来这边补课啊、哦，跟各位道歉。好，那我个人呢，跟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政治学的博士，芝加哥大学啊、哦、，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请拜谁？我有一个先拜，不长进，叫做廉政呐。我一位老教授，非常杰出的思想史专家。他几年前我还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他看到说廉政要选总统，他就来问我，问我说他这个廉怎么样？因为他以前有教过他，啊，因为他是他的学生，所以我拍摄一个公拍为。哎，啊，这老先生就非常骄傲，我就拍摄片啊，跟我有点台湾就闹鬼就不经济。事实上，我们这些比较争气的学弟们一直在酝酿说，要进行一个请愿运动，收回连战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不及格。哦，他们都真歹势哈，做台湾人读政治也真歹命，因为台湾的政治也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呢，我虽然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我却在台湾的政治学界找不到工作。结果我们啊非常温暖的台湾史研究所啊收容了我，所以呢我就在历史研究所工作。那这两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呢，看起来那就社会还很活跃啊，各个学科都很活跃，偏偏就是我们政治学啦、历史学啊好像比较少一点啊。啊，所以容我在这边稍微僭越一下啊，我就讲我来家啊，就相关的代表者啊，来加强这两个学科啊的那个师资阵容哈，啊，那个各位做一下说明嘞，啊，各位爱希望各位理解这点，如果没有政治学跟历史学的知识，我们这场公民抗争是不会胜利的。为什么？大家最近喜欢流行一句话，叫做公民运动，公民运动，公开叫 OTI， 好像公民运动神圣不可侵犯，纯洁善良道德温良恭俭让。各位 maybe so， 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公民运动是一种政治运动，它是由民意代表以外的公民通过直接的行动，当议会的审议失效的时候，由公民通过直接的行动争取回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来达到他们想要的好的、对的政治改革。所以公民运动，各位，你们在搞的这些事情就是政治行动。我们在这边干的政治行动就叫直接民主。所以呢，我政治学者来叫参谋是袂使哦。隔壁很近的地方就是台大法学院，就是以前江宜桦教的地方，那些台大政治学学者在哪里呢？然后另外，什么叫公民？各位，公民不是一个真空里面的公民，公民不是宇宙公民，所有的公民都在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出现的。你们今天会在那个地方，为了要征求民主，为了要保卫台湾的民主，为了要反对不正义的、没有程序正义的、以内容非常危险的服贸协议，这不就是因为这是台湾的脉络吗？你们不是在这边反对康尼米亚，而是在反对服贸，在议会的你们是哪里的公民？各位，
台湾
人当治什么死？
台湾死。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 我今天代表两个重要的学科、啊、各位要来补课才行啊。好，不过呢，通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本末先后，通常第一堂课不会马上进入到课程的内容啊。第一堂课通常我会做一个导论，那我今天呢用什么方式来讲我的导论呢？啊，我今天呢不讲政治学，也不讲台湾史，我来讲一点这个学术跟教育之所以可能，之所以有任何意义啊的一个基础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出版言论还有学术研究的自由的问题。我想我讲到这里，各位可能都已经有点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了。因为呢，我想用我个人受害于中国出版审查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一旦服贸协议通过之后会如何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出版自由以及言论还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各位，我虽然不是所谓受害台商了，我在台湾好端端的在那边研究写作，结果我也变成受害了。这叫做中国崛起了。中国崛起之后，你好端端在台湾做研究写论文，你也会受害，你也会变成当事人。所以各位，我今天是业者，我今天不是学者，我今天是业者，我今天是学术研究学术界的业者，要面对服贸协议出版后可能威胁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生存条件，就是言论自由，而我是一个还没有被签约就已经受害的受害人 number one。 我已经忍耐了几年了，忍耐了怎么样鬼擦擦火今天的话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要大家给我做个公道啊。我被告的受害故事就是我的一本书。各位，我曾经翻译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哦，这样在可能有一些同学有读过，英文叫做《Imagined Communities》，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呢，一起在写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啊、哦、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运动，它的起源，还要怎么样扩散到全世界，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改变了全世界近代世界的面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在三十几年前出版之后，在三十年间恐怕成为当代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畅销的一本书 number one bestseller。 它总共有33个国家的版本，31种语言，本人有幸品列为繁体字的中文版的翻译者，1999年在台湾由时报出版。我感到很光荣，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当代经典的一个翻译过程，然后这个翻译也得到了啊很多朋友的支持，在我们台湾的学界啊也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 academic bestseller 啊。OK， 那我就要跟各位说明说，我这个拍文啊，啊这本书，各位，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如果有下一位 Anderson 写下一本《想象共同体》，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奋斗就会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故事是一个 story of success， 成功的故事，好不好？ OK， 我现在要跟各位开始讲悲剧了哈。哎，想要讲完，就要开始讲悲剧了哈。因为台湾人足侪悲情的，我好今天要悲情，讲给大家听啊。啊、哦，悲情，为什么呢？这本书全世界当代的人文经典，它在第一本出版的时候，我把它翻译了，翻译说它总共有第一版有九章，原来第一版有9章，然后我帮他写了一个导读，这个导读里面介绍了我们作者的背景，他的思想的脉络，还有这本书啊、里面的学术上的各种啊、讨论。同时我在最后的一段呢，我用这本书来讨论说它对于我们台湾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台湾在面对世界强权的操弄，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的时候，我们台湾如何去争取自己的命运，稍微这样写了一小段。各位，这本书出来了，各位，我把书都带来了啊，我都各位看，这个是台湾版第一版时报出版《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完整的内容，没有任何参销，完整的内容。我们台湾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学术言论自由的哦。
应该
OK。 然后呢， 思想，表面上反西方，其实非常媚西方，于是他们西方什么都要翻译。可是很不幸的，这本重要经典被一个台湾人翻去了，就闹鬼了，不定义。Anderson 坚持说这个事情要他明天要用我这个版本，于是来找台湾。于是出了一个简体字版。那时候我狼蝶 Bigo，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班，在写博士论文，我不知道整个的过程。有一天我在美国收到了这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简体字版，简体字版。
等一下，
一打开看，奇怪，那怪怪。再仔细一看，哎，那少了一张 ，The whole chapter。一张，一整整一张没有了，哪一张？就是英文出版的最后一张 ，Chapter Nine， 叫《历史的天使》。这本书它有完整的结构，它的论证有起承转合。你主角不想卖几张，你根本打不赢的工厂。我们大国崛起，就把这最后一张给删掉了。所以中国的读者表面上拿到一本当代经典的翻译，实际上拿到一本不知所云的布线。然后呢，我在想说为什么他翻呢？于是我回去看原文，为什么他会把它删掉呢？原来是啥呢？因为里面我们幽默的 Anderson 教授稍微开了一下周恩来跟邓小平的玩笑，公安那没赛了，公安那没赛了。我们在这边修理马英九呢，马英九没有来修理我们，还不错了。我跟你讲，他目前为止还没有来修理我们，他还比中共好一点点呢。哎，那本来在修改开一下玩笑，整张删掉了，好吧？那已经不知所云了。再仔细看了一下，那我写的导读最后一段关于台湾的反省全面删除，一个字不剩。然后我要写一篇议后记，说明说我们如何在海外的困难的条件当中，阅读这本书的感动跟翻译的过程。在最后一段里面，我写说，我这么多年来在海外求学的时候，我在台湾史、世界啊、日本史、中国史和西洋史之间流离。我在说明说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怎么样很艰辛的去学习各种多国的历史，想办法来理解我们台湾在世界的位置。写了一小段这样的一个感性的话，结果他把我的台湾史三个字也删掉。各位，删掉台湾史三个字，不是一件小事哎，对我来讲。为什么？台湾史三个字里面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东西，是我这个人生命的全部认同。第一个是台湾，我的祖国；第二个是台湾史，我的专业领域。他们删掉了台湾史三个字，删掉了我的祖国，删掉了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我变成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我变成一个没有专业领域的人。那到底我是谁？我可以跟各位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作为一个学者你能够接受承受多深的羞辱。可是他们觉得没什么的，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删的，他们的新闻局很忙的，规章都在删的。 Anyway， 后来这个事情，这是出版的故事， First Edition 的故事。后来我告诉了 Anderson 教授，然后他很不爽，很生气，他有好几次考虑要隔海新送，想要再告中国时报的出版社，还有那个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来因为实在是距离很远，很不方便，后来忍下这口气，但是始终非常的不愉快。Anderson 教授来到台湾两次、三次，每次都要提起这件事情的，每次都愤愤不平。各位，你不能对不起 Ben Anderson 这个人，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一个非常了解台湾困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们爱尔兰几百年受英国欺负，于是他了解台湾人如何受到强权欺负。所以呢，他为了要替我出一口气，为了替台湾出一口气，他在新版他会来修订。
新版是这样子出
来，修订新版多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个 chapter 在里面，他描述了这本当代经典如何在全世界旅行，变成了31种语言译本，旅行过33个国家的故事。其中他就讲到了第一版如何被粗暴的删除的故事。这里面他有两段特别提到，他提到我这个人承蒙他爱护，哦，Anderson 是一个爱护晚辈的人，什么爱护搞喉咙冷骨啊。然后因为他有读过我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他很喜欢，那里面那篇论文写的是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民 族运动的抗日运动。于是呢，他非常称赞，那就多称赞了几句，然后说当时日本时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分析啊，很有原创性，很精彩。他的偶漏人骨这段删掉。别攻单数，别攻单民族运动，别攻单民族主义都别攻。还有一整段，他讲到说后来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看到新版出来，于是再跟时报讲好，他们也要出简体字版，然后只能出我的版。问题是怎么办？我们固执的安德森先生在新版里面又骂了他们啊，怎么办？
删掉。
他把他们臭骂一顿，结果呢，我们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边的人知无其死，不甘为啊。后来我又收到他们的版本啊。各位，各位虎弄下底，永清七位，既来了，一人漂亮啊，里面的东西全部删掉了，骂他的全部删掉了。
B 群，哎呀！招生者，不要。
各位，我吴瑞仁是无名小卒了，我默默无闻的，没有学问，没有地位了，我满脑袋都在想台湾的。好了，被你中国删就算了啦。中国的思想警察竟然把世界级的大思想大师，谈论世界史的经典作品，连续删了两次。我们只差没有告他呢。你跟我叫门给他们一刀一刀，耶！那么强大的霸权，妈的，真的不愧是大国崛起，气魄非凡的。
冰雪呢？冰雪呢？
各位，我给你总结结尾了。我们政治学上的一个笑话。最近中国的一群国关、国际关系学者宣称说，他们搞出了一道新的理论典范，超越了一切西方思想的典范。那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天朝主义的。天朝主义了，意思说和平崛起了，不用武力了，让大家周边的邻国畏威服德了，看笑哎！三思书定理月，马格利伯赶快就把三思想压制，这样叫做天朝主义。这叫卡乔也要称霸世界吗？我今晚被公牛咬掉了哦，皮蛋又将你画出来了哦。各位真的是老老实实在跟他演那出戏，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无奈。江宜桦，你申请连续几年申请国科会纳税人的钱，写一本什么不痛不痒的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国会删你一个字吗？你敢挑战中国吗？你知道的文章出来，中国不是被禁就是被删吗？你吹嘘什么跟业界沟通？你配笑哎！你有按我们学术界沟通吗？因为我们学术界也是一个业界啊。我们需要思想言论跟出版的自由啊，你有跟我们沟通过吗？更直接一点，我想台湾能的机，我想台湾受伤的机就会被删，那以后签了福帽。以后签了福帽，他们掌握了台湾出版业，你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在台湾删台湾或者台湾史这些字眼吗？你也不列车来电影啊，我台湾能的机，他妈的就要变成中国台湾地方，是会变这个样子吗？台湾史就要变成中国台湾地方史了吗？你们这些混账，原来跟我们这些台湾史的业界沟通吗？各位都知道，转世改转了五九龙斩了功，我吴某人支持台湾自主独立。那么以那些崛起的伟大中国人掌握台湾的出版界以后，我们这些台湾派不是说不能出书、没办法写文章的吗？各位，你知道全台湾有多少台湾派？你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
台湾派。
你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我们有这么多台湾派，2300万个台湾派，我们都是业界，我们都是业者，我们都是利害相关人，因为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作者，每个人都可以出版，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威胁，言论自由的威胁。各位，这件事情不是学界的事而已，是各位大家的事。没有沟通，你有来跟我们沟通吗？你有来跟我们这些台派沟通吗？郝明义先生说破了嘴，杨耀跟浦口博士说破了嘴，告诉你出版业不能沦陷，你不听到哟，你别笑，你给操伊人哟，你这个伪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我承认我们台湾仍然有一些认同上的差异，我们没有要求你非要这样或非要那样不可。未来跟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没有一个非要怎么样的答案，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有任何的差异跟冲突，我们通过民主程序自行解决，不劳你来干预。自由主义的真谛就是容忍多元跟差异。你搞阿公，你自吹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也真的不知道吗？你连为我们台湾的多元认同、多元价值背后基本的条件，也是言论自由，保持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你连这样都不做。你透过经济，以经济之名要出卖台湾的言论自由，透过出卖台湾言论自由，要出卖台湾多元。台湾因为多元而精彩，你要出卖台湾的多元，你这个伪自由主义者。各位，我们 suppose 在这里是在上课哈，所以我用想象共同体这本教科书连续两次被删的经验，这种深深被羞辱的经验来告诉大家，知道教经嘛，这点言让福茂通过，各位以后都没有教科书可以读了啦，还要上什么课？太笑了，不加工商你怎样？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好笑，当代一个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天才的表现？叫做七不讲，有没有听过？七不讲，各位关心世界大事的公民，你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天才的发明，中国共产党的天才的发明，关于思想言论，天才发明叫七不讲。共产党对全国大专院校下了一个指令，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课，有七个题目不能讲，我读给大家听，哪七个题目？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公民的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那我们还要讲什么？那你们还要学什么？难怪邓小平在要收回香港的时候说五十年不变，五照跳。马照跑，他以为我们台湾都是猪吗？所谓自由主义者江宜桦，你会不了解我们的疑虑吗？我们因为这样，中共这种这么糟糕的记录，这种七不讲，这种前自言自由，各位受害者在那个地方，你们都是潜在受害者。我们的疑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装作不知道而已啦，你装傻装可爱啦。你是政治学者嘞，各位，恭喜天宝天天啦，他不只是政治学，他是搞政治哲学啦。政治哲学在做什么？政治哲学是在讨论说什么是对的 ，What is right？ 对的事情是什么？这是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还是研究所谓汉达二兰。一个犹太的一个女政治哲学家的一个思想，号称是这个样子。各位，他知不知道说汉达阿伦这位女政治哲学家，她如何就逃过，想办法逃过纳粹的魔掌，用生命来写政治哲学吗？汉达阿伦说的话，他忘了吗？他说：“我们犹太人被剥夺了全世界，因此我们也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我们犹太人被剥夺我们的世界，因此我们也被剥夺了 human condition 做人的权利。”你不顾我们台湾的思想自由，你胡乱引进福茂，你为了那几个财阀恶霸剥夺我们台湾的思想自由，剥夺我们台湾人经过经典的阅读，经过书写自己的作品，突破全世界的政治封锁和全世界连结的条件吗？我们台湾人已经受到太多孤立了啦，政治上孤立，强权孤立我们，现实孤立我们，但是我们台湾人很勇敢，很有创意，很乐观，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我们用理念、用价值、用思想、用创意跟全世界联络。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思想的基本前提是言论自由，是出版自由。他要把我们的这个创意、思想跟全世界连接的桥梁，把整段给剥夺。你要剥夺我们台湾人的世界，乃至于剥夺我们台湾人作为人的权利吗？江宜桦。 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是我们在一起。你我冒着寒风在这里保护台湾的民主，我们交错的身影构成了一个最美丽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里，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名字就叫做台湾。这几天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是福西马福岛出生的日本朋友，学界的朋友来台湾访问，这两天我都有带他到现场来看。他在台湾，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深受感动，看到台湾的青年，看到台湾的民众，为了台湾的民主，奋不顾身出来保卫台湾的民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风景，他深受感动，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痛哭流涕的话。他说：“郭省，吴先生，一个保卫民主的岛屿，全世界都应该保卫它。”结论吧，芝加哥大学，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我的母系，有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叫做 John Mearsheimer， 他去年来台湾访问，在中央研究院发表了一个演讲，后来把这个演讲稿写成一篇论文，那篇论文题目叫做什么？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Say goodbye to Taiwan。向台湾说再见。他说：“中国崛起之势已成，美国已经无力围堵，台湾已经无路可出。”简单讲，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论证。我要跟我亲爱的老师说：“不是，不是。”各位，让我们把这句话改写。我们把 “Say goodbye to Taiwan” 改写，我们改写说。Say yes to Taiwan. Say yes to Taiwan. Say yes to democracy.
Say yes to democracy.
这个家伙聪明绝顶的学者，千算万算，算中国，算美国，算日本，算尽心机，就是漏算了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你们这让我觉得勇敢的台湾人啊！各位，最后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口号，你们跟我来挥舞口号，让我们把这个寒风给驱离，让我们大家彼此温暖，好不好？
好。
当我说台湾，各位就说 yes。当我说 democracy， 各位说 yes， 这样好不好？
好。
OK， 开始哦。台湾。
Yes。
台湾。
Yes。
台湾。
Yes。